各位喜爱哲学的听众朋友，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震，李是木字李，震是地震的震。我跟这个中师辅大哲学系的教授高凌霞教授，可能你们已经听过他的一些广播，我们两位配合起来啊，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西方星上学的问题啊。刚刚在上一集我提到了这个星上学知识，它的出发点在哪里，它的起源在哪里，透过认识星上学或者一般哲学跟自然科学的一个比较，相信大家现在有比较清晰的这种概念啊。那么在这里我只是再补充一句说，我们每个人后来还有机会探讨，都有这个星上感啊，可以说这是一种天生就有的啊，跟人性分不开的一种需要，星上的需要，星上感。各位可能知道，说最近这一两百年呢，在西方有好多的这个哲学呀。实证论的哲学呀，新实证论呐、逻辑实证论呐、好多的这个著名的哲学家，像罗素啊等等啊，他们的学说是否定星上学的，认为星上学这个都是想象啊，没有价值啊。可是我们反过来问啊，这些否定星上学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要不要谈星上学？如果他们对星上学一点都不了解，对过去他们西方啊延续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星上学，影响一直非常大的星上学都不去研究，他否定什么呢？他谈什么呢？在我来讲，你讨厌星上学，否定星上学啊，不承认星上学是一个真正的一门学科啊，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在亚里士多德经常用的一门科学，因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科学就是有系统的研究，有前因后果的这种知识啊，都是科学，这广义的科学。那现在我们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啊，在基础上啊，只要我们追求真理啊，只要能够找到真理啊，那么这种知识啊，都是有科学根据的知识，有系统的、有理由的啊，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去啊，凭着个人的喜好啊，去做肯定，去做否定。所以否定星上学的也要探讨星上学，这就是说他为什么否定星上学，他也有星上感，可是他感觉到这种学问啊，这种知识啊太复杂，没有什么适用价值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在星上学史里边啊，老师一定会已经谈过很多啊。那么下面要谈的就是星上学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核心的观念，就是有关春游自身的这个问题。什么是春游啊？下面一系列的我分开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大家都知道，在西方这个星上学 metaphysics 它有它的来源，可是后来到了中世纪已经开始，后来到了近代哲学啊，那有些哲学家开始用春游论这个词。所以在西方所谓星上学就是春游论，因为春游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星上学的最基本啊，最核心的一个观念。那么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星上学的第四卷的第一章啊， 很简短的一章，可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春游这个观念本身是什么啊。他一开始在这一章第四卷的第一章开始就说，有一门学科呀，他研究春游之为春游，春游之为春游，以及必然属于春游的那些个啊特征，那些特性。这个春游之为春游翻译的是啊英文这个春游这个 being 啊，拉丁文在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是用那个动词 ese 啊 being es being 啊，那么中文翻译春游之为春游，换句话说，我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研究春游本身的问题。这意思就是说，春游论这门学科，它跟任何的哲学的那些特殊的学科不同。我们刚才提到自然哲学啊，自然神学啊，谈到知识论啊，谈到伦理学啊，或是理性心理学，这个人生哲学啊等等，那是特殊的学科。特殊的学科，它只研究春游的这个一部分啊。春游是一个最大的、最普遍的，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观念啊。特别的学科只研究一部分，研究人就研究人，研究自然就研究自然啊。譬如说，亚里士多自己也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希腊时代，好多人就研究这个数学。数学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说是啊，算术也好啦，几何也好啦，都是属于数学这个范围啊。因为他们发现这个物质世界呀，有一个我们面对物质世界啊，直接能够感觉到的，而且睁开眼睛不可能看不到的一种现象啊，一种啊表象。啊，那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啦、形状啦、扩延性啦，就是长宽深啦，啊，它的数量啦，一个数字可以无限制增加下去，啊，一个物体因为有数量，啊，你可以不断的把它分隔，啊，分隔不管到什么程度，永远可以分隔下去，这也是原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啊，今天。物理学家把握到的那个最小最小的那个什么分子啦、质子啦，不管是叫什么吧，它还是可以分。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希望传统的这个星上学呀，跟原子物理学呀意见是一致的。物体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啊，一个属性，睁开眼睛就不能不看到。啊，就是它的量，它的分量啊。数学的研究的对象就是分量，所以这个分量后边它那个有没有一个实体，有没有一个自立体，有没有那个现实，独立存在的一个现实，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有个东西，就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不管，我只研究，反正这有个物质的东西，至于哲学家怎么讲这个物质，物质的起源呐、物质的最后的原因呐、等等，这物理学家不管。我这个数学家呀，我只是把这个东西的分量啊、拿来研究啊。那么由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啊，那自然科学也好，或是其他的知识也好。他研究的是春游的一部分，春游啊，而星上学，而春游论是研究春游本身啊，是有些什么先因后果，一些原理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春游是什么，它有什么特性，它有什么功能，它有什么作用啊。那么亚里士多说呀，春游就已经是一个使宇宙万物啊完成的、实现的 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一个本根，一个原理啊。那我们研究春游的时候也研究春游啊所包含的那些个原因，那些个原理啊，这些原因，这些原理啊，然后说就称它为第一原理。所谓第一原理，有时候也称它为最后的原理，又称它为最高的原理啊，终极性的啊，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最后的原因。在这里啊，我只简单的加一句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情形之下用这个原理啊 principle 啊跟这个 cause 这个字原因啊翻译不同，是两个字啊，可是一般的可以通用。我们讲原理的时候啊，就是指任一个东西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它使另外一个东西发生啊，或是另外一个东西的发生之前呢，必须有别的一个东西，这个别的东西在前面的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原理，在任何情形之下。所以在这情形之下，有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开电灯啊，是读书的原理，因为你没有光线，没有电灯，你就不能读书。这好像我们中国话不那么讲，不过照这个哲学的意义啊，就是这样。这个光线是读书的一个条件。这条件也是一种原理，在任何情形之下，先行的那个是后边的事情接着而来，在任何情形之下发生，前面那个我们称它为原理。原因就比较狭义了，狭义的原因，这是跟一个东西这存在有关系。存在呢，是在春游的基础上实现，春游是最根本的，这下面我们还要发挥很多啊，所以因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原因就没有效果，原因在先，效果在后啊。如果我们谈因果律，我们谈因果的关系啊，这个是处理春游的问题，处理一个东西的这个本质的问题，一个东西的存在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观念，将来还有好几次，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发挥。在这里我简单说明一下，不过一般我们讲原理讲原因在这里是通用的。那么多马斯对于这个亚里士多德形上学的诠释啊，有一段非常的精彩，就是解释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在形上学第四卷第一章的第二段。多马斯说呀，为了节省时间呢啊，我不念这个英文了啊，我拿来的这个参考书是英文，我现在就讲英文。他说就讲中文。亚里士多德在这段话，他指出这一门学科就是形上学春游或春游论这门学科啊，它不是那些个个别的学科里边的一种啊，比如说他不是研究自然的，他也不是专门研究人的啊。他提出下面这样的一个论证啊，他说没有一个个别的学科，特殊的学科，比方自然哲学啊，或是数学、物理学，那更用不着说了啊，没有任何一个个别的学科，他观察这个普遍的春游啊，而就春游本身啊，观察这个普遍的春游。所以这个英文这里是说 ，no particular science considers universal。多马斯加上一个 universal， 普遍的，最普遍的一个。春游 being， 而且再加一个 as such， 啊， 就其为春游而言，这个这种普遍的春游，这就讲得更清楚了啊。这个个别的学科呀，他们去讨论这个啊春游的一部分，所以它跟别的学科是有分别的，是有分别的，他们有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只是春游的一部分啊。那么然后他讨论啊，这个比方说自然哲学讨论有关于这个物质世界呀、大自然的这种规律呀、这种活动啊、这种构成它的因素等等啊。所以多马斯也提出来，比方说像这个数学啊，他就讨论这个春游的一类，因为数字也是春游，如果数字不是春游的话，那就是虚无了，虚无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事啊，那什么都没有也不能作为我们讨论的这个对象啊。而数学的它的特性是什么呢？是这个有分量的、有数量的啊，这种存有啊。那么形上学是一种 common sense science 啊，是一种普遍的一种知识，普遍的一种学科，而且是最普遍的。他观察的是啊，普遍的春游，就春游就其本身而言，它是最普遍的春游啊，所以你不能把它列在这个那些个个别的学科里边去，它是超越那些个别学科的一个学科，这个叫做形上学，叫做春游论。因此啊，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对这个所谓这个普遍的春游，或者是 being as being 个春游，自身春游之所以为春游，从它本身去看，哎，它的范围有多大？哎，它跟这个宇宙万物啊有什么关系？哎，它的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内涵啊？我们从这些角度下面来做分析。当然我们也有研究这个春游本身这样一个观念是怎么样构成的，有哪些原理是构成它的原理。春游本身既然是一个最根本的最后的啊宇宙万物背后的那个不可或缺的那个现实啊，所以研究它的这些个原理也是最根本的原理，最普遍的原理啊，是形上学的原理，就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原理。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对于春游的一个观念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观念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啊。在这里呢，在这一节结束之前呢，我要说这个普遍的春游，我们知道普遍的东西从认识论大家都知道是透过抽象作用啊，这人的最特别的认知活动抽象作用所形成的啊，有普遍性的事物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一般的普遍概念、抽象概念，它是一个大的类，比方人这一类或是人这一种，它包括所有的张三李四一个一个的人啊，所以春游这样一个概念，它还超越任何的类别，它是最普遍，它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下面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观念，是一个抽象最抽象的观念。冯友兰称之为他讲的中国的道的时候，讲春游的时候，他称它为最大的共鸣，最大的共鸣，因为没有一个限度啊，一个类别能够限制它，只要是点什么，都属于这个春游的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啊，虽然它不是一个 我们谈的不是一个实在的问题，可是啊，它跟所有的实在的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我现在可以讲啊。好，今天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继续为各位探讨，谢谢大家的参与。